这星期我们要进入教会系列最关键最挑战的部分，跨时代的教会，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什么是跨时代的教会？什么是跨时代？我给大家举几个跨时代的例子。转基因食物，今天我们吃的大部分的食物都是转基因的，但是在30年前、40年前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30-40年前我们吃的都是有机的天然的食物，这是跨时代的现象。要饭的有二维码，10年前可以想象吗？要饭的有二维码，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未来的汽车没有方向盘，可能5年之内就会实现了。这是跨时代的现象。有人已经问我，基督徒以后能不能在额头上植芯片？这是跨时代的现象，值得我们很好的深思。那么跨时代的教会有什么特征呢？基督讲，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我们在这个场所敬拜，团契、祷告、服侍，但是你们知道吗？45年前，沃轩的弟兄姐妹就在这里敬拜了，就在这里团契了，也在这里服侍，也祷告。请问45年前跟今天有什么样的区别？作为跨时代的教会，我们所做的跟前人所做的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呼召我们做你的子民，也呼召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做你的见证，做跨时代的教会。我们有很多的缺乏、不足、软弱、迟钝，我们无法在这末世挑战的时代当中真正活出你的心意跟旨意来。求天父光照你的儿女跟子民，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也赐给我们能力、智慧，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把你的心意、旨意在末世的时候勇敢的、真实的活出来。在这黑暗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你前所未有的能力、前所未有的恩典跟带领，使我们这幕后的人可以真的把人引向基督。愿我们教会、愿普世教会都能够做你的见证，都能够成为跨时代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3:1-12来看施洗约翰的事工，也来看我们当今跨时代的事工。首先，施洗约翰是一位跨时代的人物。施洗约翰出生在主前1世纪末期，死于主后大概28-35年。他是一个跨公元的人物。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跨世纪的人物，00后不算，00前的，我们都是跨世纪人物。但是施洗约翰他是跨公元的人物，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施洗约翰当时的时代，他所面临的7个时代的挑战，或者跨时代的挑战。第一，重建家园的挑战。犹太人是在主前大概597年被巴比伦掳去，在主前539年回归，所以那是一个回归以后重建家园的时代。第二，改朝换代的时代。在600多年当中，犹太人经历了7个朝代，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托勒密、塞琉古，亚历山大之后的他的将军的时代，祭司马提亚时代，罗马人与希律王的时期。到了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犹太人回归整整经历了7个王朝的改朝换代。除了祭司马提亚短暂的属于犹太人的复兴，6个王朝全部是外来的，他们深深的处于外来人的欺压之下。第三，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交通、商业、语言、文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知道，条条大道通罗马，前所未有的繁荣，他们可以去罗马了。第四，高压统治，罗马的军事武力像一个铁箍一样紧紧地箍着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凯撒成为很多很多国家地区人的偶像， 耶稣被审判时，犹太人对比拉多说了一句这样的话：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就在那一刹那，暴露了罗马人他们的统治有多么的高压跟恐怖，以至于这群犹太人竟然会说这样的话：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第五，政教勾结，罗马的巡抚与希律王彼此勾结，勾心斗角，又彼此勾结来统治人民。第六，宗教僵化，法律赛人公会会堂的生活仅仅控制了人的所有的生活，他们所有的生活层面就是会堂、律法书。法律赛人像警察一样紧紧地监视着、控制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信仰宗教已经僵化，人们就去会堂听文士的教导，然后再回家遵守律法，去会堂听教导，回家遵守律法，自我感觉良好。宗教已经从核心枯干了、朽坏了。第七，没有先知。在两约之间有400年没有任何一位先知出现，也意味着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意象，没有方向，人的渴慕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如果你我处于这样7个特别挑战的时期，你会做什么？也许你利用空前的繁荣下海经商，去罗马做生意了，或者为罗马人收税赚大钱了，或者你每个星期严格的遵守律法，去会堂敬拜，听文士的讲道，或者你成为愤世嫉俗的愤锐党。无论如何，当时的犹太人没有任何的希望。施洗约翰就是在这样的黑暗期、挑战期来了。马太福音第3章这样记载了他的事工。那时，就是在基督回到加利利以后，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施洗约翰没有在耶路撒冷，没有在圣殿，没有在会堂宣告神的话语，而是开始于犹太的旷野，在旷野里传道，在旷野里给人施洗。不但如此，他还住在旷野，吃旷野的土产、有机食物，穿的是中东的脱毛衫，不是加拿大鹅。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400年后神要差遣一位先知，这位先知竟然出现在旷野，人烟稀少的旷野，束着皮带，穿着脱毛衣服，吃蝗虫和野蜜，跟耶路撒冷宗教人士、祭司、长老、文士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神在700多年前就在以赛亚书中有一个伟大的应许，以赛亚书40章记载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应许，他讲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旷野，旷野代表一个没有神的地方，但是神的话就在那个时候临到了那样一位人，他在旷野就喊修直主的道，预备主的路。旷野有人声喊，你喊吧。另外一个人说，我喊什么呢？他说你喊。他说我喊什么呢？我不知道喊什么。他说你喊，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都会枯干，都像花一样会凋谢。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我们神的气吹在其上。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在迷茫当中，你等候的时候，你不知道喊什么的时候，你不知道听到什么的时候，就有神的话临到我们了，神的话就来了。但是这是在主前700多年前以赛亚所预言的，700多年前的预言，结果在施洗约翰的生命中得到彰显。施洗约翰的施工起源于神的应许，很早很早前的应许，而且是在旷野。跨时代的教会也一样，我们要扎根于神的应许，扎根于神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不理解神的应许，不知道神应许了什么，不知道神如何应许祷告，如何应许悔改， 如何应许更新，如何应许医治，我们不会成为跨时代的教会。神的话语也起源于旷野，旷野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人很少去的地方，人也不愿意去的地方。今天我们的旷野在哪里？是我们很少想到的地方，很少去过的地方，也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是神做工的地方，那是神宣告的地方，那是我们要听的地方。另外我们要喊叫，喊叫，你喊吧。如果我们不去旷野，不聆听，我们什么也喊不出来。好几年前，我早晨去外面的公园灵修，宣告神的话语，我也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也在那喊，旁边没有人，我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也在喊，他在乱喊，在吊嗓子。我走近一看，是一个国内来的老人家，喊的声音好响啊，但是他喊的毫无意义，在那乱喊，虽然很响，但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听才能喊。当人们，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听到这样一个奇怪的人在旷野呼喊的时候，就要去看这个人，这个奇怪的人到底喊什么呢？他们就去了，他们去了，结果听到他这样开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就是神的国，旧约圣经中没有提到天国，也没有提到神的国，只提到以色列国。两约之间的犹太人首先使用了天国这个术语，意思是天国的来临就是神的来临，要复兴他们以色列人，复兴他们的国，复兴他们的权柄，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圣殿，使他们摆脱罗马人的控制跟欺压，让他们再次建立圣殿。这是他们对天国的理解跟盼望。显然他们对天国的理解盼望怀有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讲到天国来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国来的时候，我们讲到去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讲到信神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很多的思想，我们的愿望放到里面去。天国来了，哒哒哒，天国来了，哒哒哒，天国来了，哒哒哒，这些哒哒哒都是我们对天国的希望，我们要把它塞到天国里面去。犹太人也一样，天国来了，我们要复国，我们要重建圣殿。但是施洗约翰讲，天国来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奥古斯丁说，如果你相信福音书中你所喜欢的部分，而拒绝你不喜欢的部分，那你不是在相信福音，你是在相信自己。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我们是在相信我们自己所喜欢的那一部分福音吗？天国近了，怎么样？你要什么？你要工作吗？你要得医治吗？施洗约翰说你要悔改，天国近了，你要悔改，跟他们想象的完全的不同。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我们很多人在这儿听讲道，你们要听什么？你们希望听什么？你们不喜欢听的、不理解的，可能正是我们真正需要听的。你们喜欢听的、很想听的，可能是出自自己的，不是真福音。教会要成为跨时代的教会，一定要超越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自己的团契，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宗派，我们自己的语言，而是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在我生命中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让我做什么事情？要让我进旷野吗？让我去喊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做跨时代的教会，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不会喜悦神的心意，我们也不会活出神的心意。基督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真正想要的，那些我们来到教会想得到的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是神的国、神的义、悔改，然后再加给我们。你们相信吗？今天很多教会从来不讲十字架，从来不讲悔改，只讲发财、致富、医治，这不是跨时代的教会。按照人的想法，天国近了， 我要祝福，我要工作，我要对象，我要成家，我要钱财，你医治我，我就信。你不是讲天国见了吗？你医治我，我就信。你让我找件工作，我就信。你让我找件对象，我就信。我就受洗，不然你拿我没辙。我来，我赚两千，我就走了。当你们听到不愿意听的东西，你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或者以这个世代违背的，你还愿意继续听吗？你们还有勇气继续去走这条路吗？跨时代的教会，跨时代的事工，其首要特征就是有一个真悔改的声明。我们要传讲宣告活出真悔改的信息。施洗约翰的悔改有三个意思。施洗约翰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们注意，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讲天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你们是谁呀？是犹太人吗？还是非犹太人？你们是谁？是所有的人。他对所有的人讲，人人都要悔改，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大祭司犹太人也不例外，非犹太人也不例外，人人都要悔改。第二，是必须的，要悔改是个命令，在这句经文当中是命令式。圣经中的命令就意味着神的权柄，圣经的命令是权柄，代表神的权柄。比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圣洁，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听从这个命令的就是顺服神的权柄，不听从这个命令的就是拒绝神的权柄。那么拒绝神的权柄是很大的事情啊，我们怎能轻易的拒绝神的权柄呢？神的权柄在万物当中是最大的，他在圣经中用命令式来表达出来，我们很容易轻看了，忽略了命令式当中神的权柄。第三，悔改意味着新的改变。三章八节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就是我们的行为要有所改变。果子就是行为的表现，与悔改的心相称，行为与心，心与行为有一个因果关系。心的改变是行为改变的原因，行为改变是心改变的结果。虽然犹太人误解天国的真正意思，但是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所有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注意，他们是先悔改后受洗，先悔改后受洗，而不是先受洗后悔改。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先悔改后受洗。我是基督徒，不是因为我受洗。我跟很多人谈信仰的时候，别人都会讲，我在某某教会受洗，我是基督徒，谁给我受洗？我在哪里受洗的？这是错误的神学思想。我是基督徒，不是因为我受了洗，不是我在什么教会受洗，哪位牧师底下受洗。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悔改的人，受洗是我的悔改表现。我受洗，因为我悔改。所以这些人去施洗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就是悔改，然后在他手下受洗。天国进了是人悔改的原因，受洗是悔改的表现。请大家仔细想想，这是非常令人震惊、难以想象、非常反常的事情。施洗约翰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无名之辈，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突然就在旷野出现了，在犹太的旷野呼唤：“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文就是：“悔改，天国近了。”然后你们可以想象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边所有的人都出去，到他那里去认罪悔改，这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在渥太华这个城市，包括郊区，现在有100万人了。突然哪一天在渥太华河旁边某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一个无名之辈突然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渥太华所有的人，从总理特鲁多 到议员，到大学教授，到大统华的老板，到中文学校的老师、学生，你们渥大的教授，到你同乡会，你最不信主的朋友，老王、老李、老刘，这几十年一辈子都没有信主的，你最不信主的亲人，你的老公老婆都没有信的，一辈子都没信的，怎么样？听到有个人在慕尼贝那个河流边在喊来受洗啊，认罪悔改受洗啊，结果怎么样？他们都去了，所有人都去了，这是什么概念啊？从来不可想象的，不能想象的。你们知道一个人悔改受洗是多么难的事情吗？我初步计算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当中，大家猜一猜，我们三语教会有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悔改受洗？受洗的都是悔改的人，有多少人？100-200人，对，长老讲的对，200多，不超过250人，三语联合的会堂，每年大约25人，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个教会如果以这个速度为渥太华100万人施洗，每年25人，100万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来斡宣受洗，认罪悔改受洗，要多少年？你们猜猜要多少年？4万年，4万年才能洗完。施洗约翰在犹太地、耶路撒冷、约旦河那一带呼召所有的人都去悔改受洗，施洗约翰的能力，他产生的影响大到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包括他的声音，那个时候的旷野没有扩声器啊，没有任何的扩音设备，这样个腰束皮带、身穿驼毛衣的人，吃点蜂蜜、吃点野虫，就在那呼喊，他的声音大到一个地步，成千上万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今天把麦克风关掉，后面的人听见我吗？我们当代的传道人已经失去了这种大喉咙的能力了，我们都是要靠着扩音器啊，到什么地方提一个行动的扩音器，然后讲几句话。那个时代没有扩音器啊，耶稣向上万人的讲道也没有扩音器啊。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来去去的传道人，我跟大家讲，只有一个叫 T.V. Thomas 的这个人是大喉咙、大嗓门，他真正的在旷野里向世的人讲道。我问他，你去印尼去其他地方讲道没有扩音器吧？他说没有，他要找个很高的山坡，还要有风，正好风吹过来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你们悔改啊，天国近了，没有风的时候还不行。所以像上万人讲道不是随时随刻都可以讲的。早期传道人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有大嗓门，今天不一样，今天大部分传道人应该不合格的，包括我在内，没有大嗓门。英国18世纪一个著名传道人怀特菲尔德 George Whitefield， 很多人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基本上一生在旷野、农村、乡村偏僻的地方讲道，骑着马到处巡回布道，一生讲了10000篇道，很难想象，一天讲好几篇道。据说他的嗓音可以到90分贝。你们知道我们一般人说话的声音有多少分贝吗？就是30-40分贝啊。我们彼此对话就是20-30、30-40的分贝，你就听到了。他比我们所有讲的都大一倍，90分贝，几乎到噪音了，就是你的耳朵已经受不了。施洗约翰能力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边所有的犹太人、非犹太人都聚集起来，让他们认罪悔改受洗。连犹太人的精英啊、法律赛人、撒都该人也去他那里认罪受洗。大家知道法律赛人什么人？是已经非常守律法的人，从来不犯法的，经常告诉别人犯法，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去那里认罪呢？撒都该人什么人啊？也是坚守律法的人啊，他们只相信旧约圣经，不相信死人复活，因为摩西律法里面没有讲到死人复活。 这样的人怎么也去那里认罪悔改呢？另外，他们受洗跟谁受洗啊？跟非犹太人一起受洗啊。在两约时代，所有受洗的人都是非犹太人，他们要加入犹太教，归入犹太教。犹太人要不要受洗？完全不需要，他们好好的，都是犹太人，为什么要受洗？这些人，犹太人、非犹太人、法律赛人、赛卢该人、范瑞党人，都去那里认罪受洗。不但如此，施洗约翰看见他们过来怎么样？哎呀，大祭司您来了，过来过来，我先向我认罪，我给你洗。没有，他怎么讲？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意思是说，天国近了，审判将要来临了。让施洗约翰有这么大果效的唯一解释，就是天国真的近了，天国真的近了，天国的权柄真实的临到所有的人，全地的人。这样的事情完全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今天跨时代教会我们要产生这样的果效，我可以讲没有任何一个牧师传道人，包括以前著名的葛培理，可以做到，完全是神的作为。今天你们有感动，你们悔改，你们受洗，可能你觉得是自己的感动，自己的意思，但是如果有很多很多人年复一年在这里悔改受洗，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问大家，天国近了，天国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天国最大的彰显是什么？我们刚才刚刚讲过，彰显在犹大全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触动去认罪去受洗，那么表明这个天国的临近有一种极大极大极大的权柄。你们应当悔改，这里面权柄的能力大到难以想象，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去了。天国的彰显首先是权柄的彰显。我不知道大家对天国有多大的认识，因为我们今天不在一个地上叫做 kingdom 的国度当中，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世界大同了，没有 kingdom 了。 kingdom 最大的概念是权柄。主耶稣在主祷文当中讲，愿神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亦是你的权柄，你的权柄。创世纪第一章，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大家记得说什么吗？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有四个命令式动词，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陆空，这都是神的权柄赐给地上的人，管理地上的万物。所以呢，人受到这四个权柄以后，就可以管理万物，管理万物啊，这是很大的权柄啊。美国牧师杰米·埃文斯以美国的社会结构来描述亚当夏娃当时所有的权柄。你们知道美国社会最高的权柄是什么吗？总统、国会、议会、各个委员会，再往下呢，大法院、安全局、CIA、国家安全局、安保部、联邦调查局、警察、民兵、州政府、市政府、大学、中学、小学，你可以想象美国所有所有所有这些的权柄当时都赐给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你可以想象到所有的权柄他们都拥有，亚当夏娃当时领受的权柄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是神的国临到地上的国赐给亚当夏娃。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亚当里面也都完全承受了这些权柄，我们今天仍然在生养众多、避免地面、治理全地、管理海陆空，而且我们很快要到火星移民去了。但是我们是在堕落的状况下使用这些权柄的，权柄越大产生的污染也越严重。有人这样描述我们的罪，我们建造房屋又把它炸毁，一颗炸弹把上百年的一个房屋就炸了。我们制造武器用来自我残杀， 我们发明医药，但是向有需要的人隐藏限制；我们发明了互联网，但是使我们的后代道德堕落；我们发明了诸多宗教，但是都是在敬拜假神。我们唯一没有做的、拒绝做的，就是敬拜真神。这是对罪非常生动的描述。为什么要悔改呢？时代不断的改变，但是人的罪没有改变。这么多年来，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人的罪从来没有改变过。恨、嫉妒、贪婪、说谎、骂人、打人、杀人，从古到今这些罪从来没有改变，而且层出不穷，层层加码，还包括冷暴力。以前没有听说过冷暴力，现在还加上冷暴力。跨时代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就是人罪的问题。这个老问题、罪的问题，古人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可以解决，只有靠古老的福音才能解决，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个古老的福音。世袭约翰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结果那些死不悔改的人，自以为没罪的人，纷纷到他那里去认罪悔改。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只有神可以让我们悔改。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根本的不同，是基督教从改变心来改变行为。任何其他的宗教都是从改变行为来规范生命，这是根本的不同。所有其他宗教都要从改变行为着手，只有基督教是改变心着手。那么谁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谁可以让我们的心回心转意？谁可以驾驭我们的心呢？我们可能在谈朋友的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我们所爱的人可以驾驭我们的心，发现没有？他让你做什么都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他让你做什么都行，你为他做啥都行。但是只有那短短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过了以后，你谁也不听了。他再讲你也不听，你得到他以后，结婚以后，他说啥也不听。只有一小段时间，你的心可以让对方来掌管。你知道我讲的吗？他不管讲啥你都说是，对，好，我愿意，我同意，说得好。到一个程度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人一生就开始刚硬，直到死不悔改。每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也都知道，真正要让我们悔改、改变心意、回转，自己真的做不到，是神做的。悔改之心是向神开放的，是被神打开的，是向神说我愿意，不管什么代价我愿意，不管多难接受我愿意，不管这个时代我的小伙伴在做什么，只要神说不行我就说不行，我不愿意。只要出自神的我就说我愿意，只要不是出自神的我就说我不愿意。这是真悔改。你们有这样的心智吗？有这样的决心吗？如果有，这是真悔改。如果你还按照你的心意说我愿意我不愿意，那不是真悔改。施洗约翰这样一直宣告着悔改的信息，后来他被抓了，耶稣就出来传道。大家知道耶稣是如何传道的吗？耶稣出来传道讲的一模一样，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与施洗约翰说的一模一样。然后人又到耶稣那里受洗。那我问大家，施洗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有什么区别吗？他们都在约旦河里面给人施洗，他们两者的施洗有什么不同吗？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施洗约翰自己这样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施洗约翰给人用水施洗，他实际上是为耶稣做预备，人在他手下悔改，他也没有真正赦罪的能力啊。大祭司说我悔改，我认罪，我悔改，他能讲赦了去吧，平平安安去吧，他能说吗？不能说。他是为耶稣做预备的工作。而耶稣是用什么施洗？圣灵跟火。圣灵代表新生命，你悔改就用圣灵给你施洗，你就有新的生命，你的心被改变，所以有行为的改变。火代表什么？火跟圣灵有什么关系？火是圣灵吗？圣灵是火吗？在这段经文里面，火代表什么？火带来审判，火代表审判，火代表审判。因为他讲，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以前的农民羊场，去过农村的可能知道，那个时候打麦子、收麦子怎么弄啊？那个很大很大的一片平地，扫干净没有石块，然后把那些麦子放在那儿，压了以后呢，去筛，用叉子、簸箕各样的器具把麦皮、麦子跟真正的麦子分出来，压了以后还要筛，把那些糠都筛出去，最后剩下的是纯的麦子。然后把那些麦子也好，糠皮也好，慢慢的都收在另外一堆，当作燃料去烧，就烧掉了。这里面什么意思？在施洗约翰手下认罪悔改受洗的人不一定都得救，那些大祭司、那些法律赛人、那些文士也去那里认罪受洗，后来不是照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后来就是耶稣要用筛子、用叉、用簸箕所筛出来的糠跟败子，最后要用火去烧，最后要被审判，要灭亡。所以施洗约翰手下认罪悔改受洗的人没有都得救，是真正被耶稣圣灵洗、真正被他重生的人才是得救的人。今天我们的信息只有一个要点，跨时代教会有什么特征？领受、宣告、活出一个悔改的信息。跨时代教会需要一个悔改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悔改出自天国的权柄，悔改是神对全地人、所有人的要求、命令，悔改也是人心归向神的起点，重新归向神，重新领受从神而来在亚当夏娃里赐下的权柄。如果我们要恢复亚当夏娃的祝福，我们一定要从悔改开始，然后我们再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掌管海陆空。我们一定要从悔改开始。前面我提到施洗约翰时代的七个特征，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七个特征，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也有七个特征，极其挑战，前所未有。第一个，转基因，人类基因解码，我们可以在基因的层面动手术了，很多疾病可以通过基因来切掉，但是也产生另外一些不堪设想、我们不想要的结果。第二，互联网。第三，无线通讯、移动电话。第四，人工智能。第五，太空旅行，我们可以移民外太空了，你敢去吗？第六，全球伊斯兰化，包括恐怖主义，是非常大的问题，是后现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大的特征。第七，基督再来，我们正处于基督再来之前，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在这些挑战当中，我问大家，作为跨时代的教会，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这些挑战跟施洗约翰当年所面对的挑战都差不多，只不过更先进、更超越、更难以想象。基因库解码，我们甚至可以造人了，所解开的东西后果非常大。我给大家四个挑战。第一，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高科技、文化、后现代所带来的舒适，基督徒不应该被这些所紧紧的吸引，在其中享受无尽的享受。 我们要警醒我们的心，不被这些吸引。就像当年为罗马人收税赚大钱了，发了，今天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发，但是我提醒大家不要被这些吸引，不要在里面无尽的享受，甚至纵容自己堕落。第二，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在当今人心的旷野当中这样的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怕传一个悔改的信息，认罪的信息，不悔改的福音是假福音，是领人进入地狱的福音。我们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宣告神的话语。很多年前我跟我的女儿去旁边的公园跑步，跑到一个地方没有人，我就跟女儿讲，到远处一点看我说话多远你可以听见，她就跑到20米的地方，我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他说我听得见，我说再跑一点，他又跑远一点。 Blessed is the poor in spirit. 他说我听见了，我再跑一远，然后跑到大概200米的地方，他说我还能听见，我说再跑远一点，250米，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听不见了。我们需要跑一个安静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在那里大声的宣告神的话语，背诵朗诵神的话语，去读神的话语，也聆听领受神的话语。你们这样做过吗？有多少人跑到一个空旷的地方，真的在那里祷告宣告神的话语？要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去宣告神的话语，我相信神会超越我们的生命。第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心里话，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都要活出真正悔改的生命来。如果非基督徒看我们基督徒生命与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享受世界，享受吃喝，照样的同居，照样的迷恋色情，照样的不奉献，我们不但无法成为跨时代的教会，我们甚至不是得救的人。施洗约翰说他就是基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圣灵是得救，火是审判呐。弟兄姐妹，这里圣灵跟火不是同一件事情，不是说圣灵跟火你们都得救了，火是审判，在基督手下你不是得救就是被审判，就被烧尽，打麦子最后筛筛筛筛筛，把糠把那些败子都筛出来就烧了，就是不得救啊。在圣经中有两处讲到用火来焚烧，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讲，葡萄树那不结果子就把它剪下来，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在这里是约翰讲基督要把那些没用的糠扔在火里烧了。我们很少听到牧师真正解释烧是什么意思，烧就是受审判的，不得救。你把一只手放在火上，你去烧烧试一试，被火烧有痛苦啊，不得救。我们必须做真正悔改的人，跨时代的教会要传讲一个跨时代的信息，就是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四，你向自己传福音吗？你知道如何向自己传福音吗？你们知道如果不向自己传福音，你也不会向他人传福音，因为你不真正认识福音。所以讲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是传福音的人，首先向自己传，才会去向他人传。你不向自己传，你怎么向他人传？你不是法利赛人吗？要悔改你自己不悔。最近我看到一幅图画非常受触动，是座教堂，十字架高高在上，一半在悬崖里面，一半在悬崖外面，有极多的人看到上面的十字架就走进去了，岂不知里面有一半是空的，是通向深渊的，走进去没走多久就掉到底下去了，就摔死了，就灭亡了。我看了以后深受触动，作为教会的牧师，神的仆人，我祷告自己首先不是走进这样教会的人，我也不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 在那讲道，人走进去已经落下去了，我还在那讲道。我的祷告首先是我自己是一个常常悔改的人，我的祷告其次是弟兄姐妹要真正成为常常悔改的人，知道自己悔改的人。我的祷告第三才是我们的教会才能成为跨时代的教会，去传讲一个悔改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求神怜悯，愿我们教会真正成为悔改的教会，跨时代的教会，而不是前门进后门出落入深渊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聚集我们今天在这里听一个很难的信息，不容易接受，不容易传讲的信息，但是这也是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千古以来，人心没变，罪没变，人性没变，救主也没变，基督也没有变，福音也没有变。我们都需要你的拯救，我们都需要你的救赎，我们也都需要悔改，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得救，我们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悔改。我们需要你，需要圣灵，你的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更新的工作，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受审判的人，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得救。自从施洗约翰的宣告天国近了，从那个时候天国仍然在我们当中，仍然近了，而且更近了，我们仍然处于可以悔改的时间。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顺服你的权柄，能够真心的悔改，再次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一直的悔改。我们也知道今天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可以悔改。天国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悔改，天国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接受福音，改变生命，改变心。天父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能力，今天作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求你赦免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一颗悔改的心，远离罪恶，远离污秽，接受那荣耀的天国照亮我们的黑暗，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做真正悔改的人。我们很多很多的罪恶我们可能认为没有问题，可能认为大家都在做，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给我们这样超自然的能力与罪断绝关系，让我们有超自然能力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让我们教会成为帮助人真正重生得救进入天国的教会，而不是前门进后门出，前门进底下坠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末世后现代的时代能够做光做眼，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绽发出基督的荣耀。我们众人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